今日我哋會有路志成實習傳道喺我當中傳講神嘅話語。佢所用嘅經文係記載喺詩篇第十九篇一到六節。我哋當熒光幕打出嚟嘅時候，我哋一齊嘅經文。諸天述説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語傳到地極。神在其間為太陽安設帳幕，太陽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歡然奔路。他從天這邊出來，曉到天那邊，沒有一物被隱藏，不得他的熱誠。好，我哋將時間交俾
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我相信大家都知道，2023年在網絡上最流行、最多人用的 App 是 ChatGPT。上個月有位弟兄跟我說，他說 Steven， 你估 ChatGPT 可不可以替你寫講章呢？於是我最近就安裝了 ChatGPT 這個 App。 我問 OpenAI， 我說請你替我預備詩篇十九篇的講章。他答我沒問題，他說我可以為你提供一個簡要的摘要，以便你了解詩篇十九篇主要的內容。我跟住問了他三個問題，他只是回答了我一個問題，其他兩個問題呢，他說請你參考你手頭上的實體書籍或者是其他的資源。不用兩分鐘，兩頁的講章就在我的 screen 上面出現。我很欣賞他的效率，AI 臨尾仲祝福我，佢話：嗱，我即係照讀嘅啫 ，OK？ 佢話：願你嘅講道響你嘅教會帶嚟豐盛嘅祝福同埋啟示，願上帝祝福你同埋你嘅教會，阿門。嗱 ，AI 真係好 passionate， 好有情感嘅。嗱，如果你認即係識得點樣正確去使用 ChatGPT， 當你要預備查經或者預備主日學嘅時候咧。它可以幫你編寫一個很清晰的大綱，但是釋經這個步驟一定要你自己做。弟兄姊妹，如果你問我究竟我可不可以在講台來到用 AI 為我寫的講章呢，我個人認為是不可以。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呢？答案就是因為 AI 它不知道我的會眾， AI 它不認識你，他亦不知道你心靈深處的需要。今天我所預備的信息是透過祈禱，透過聖靈給我的引導，因為聖靈能夠參透萬事，聖靈知道你心中的需要，聖靈將該說的話賜給在講台服侍的仆人，而不是賜給 ChatGPT。 所以請你放心，今天我那個的講章呢是來自神的靈的，而不是來自 ChatGPT。 不如我們一起祈禱，我們將以下時間恭敬仰望神，求聖靈來引導我們。親愛的天父，我們滿心感謝你，我們打開你的話語，願你的靈在我們心中指教我們，以致我們所讀的、我們所看的不單只是文字，不單只是說話，而是你自己寶貴話語的真光，照亮我們一切的內心，指引我們人生當走的路。多謝主你聽我們的禱告，祈禱奉主耶穌的聖靈以求，阿門。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喜不喜歡說話？你喜不喜歡說話？你不答我是不是？看看誰啦，看看你跟誰說啦，是不是？有些人喜歡說多些話，有些人呢就喜歡說少些話。你知不知道每人每日平均要講幾多嘢呢？據統計顯示，每人每日男士大概是講7000隻字，而女士呢，你知不知道講幾多？20000隻字喔。所以呢，當中我們的弟兄， 當你翻屋企收工翻屋企嘅時候，嗱，你嗰7000隻字咧嘅 quota 咧，應該已經同老細啊，同啲同事用曬噶啦。嗱，但係你唔好忘記喺屋企照顧家庭嘅太太，佢嗰20000隻字嘅 quota 可能仲未用曬，可能冇用到。啊，所以你翻屋企之後咧，你需要揾一段嘅時間同太太傾下偈，因為如果太太處處埋埋。講嘢嗰啲 quota 一次過先至同你計數咧，到時你就會埋怨對方日餓夜餓你啦。嗱，人透過講嘢去使其他人明白佢嘅諗法，人透過講嘢同其他人去建立關係。嗱，你試諗下，如果人停止咗説話，你就覺得對方有問題；如果對方唔繼續講嘢，好可能佢就自己孤立咗自己。所以講嘢係好重要嘅，因為講嘢係能夠同別人去建立關係。嗱，我想問大家，神講唔講嘢嘅？講係咪？我哋係點樣聽到神同我哋講嘢？我哋係點樣去明白神？我哋係點樣同神去建立關係嘅咧？嗱，舊年我喺系統神學嘅第一課神論。同同學一起去學習有關於人如何知道神的存在。在這個議題上面，我們有一個結論，結論就是人能夠認識神，全是因著神的恩典，以及完全是因著神主動的向人去啟示。如果神不願意或者不主動啟示祂自己給人，我們是沒有辦法去認識祂。神向人启示他自己最低限度有5个的途径。第一个的途径是藉着自然界。在罗马书的1:19-20这样讲，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第20节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向人启示他自己第二个的途径是藉着圣经。提摩太后书3:16这样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神向人启示他自己第三个的途径就是藉着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18，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神向人启示他自己第四个途径呢，就是藉着圣灵的启示。在哥林多前书2:10-11这样讲，他说，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第11节，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最后，神向人启示他自己是透过人生各样的经历来到去彰显和见证神的存在。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永活的上帝，他用不同的方法乐意跟人讲话的。我不知道上帝会用什么方法跟你跟我说话的呢？我选择用聆听上帝的声音作为我今早的信息的主题呢。其实在这个主题的背后有一个神学的理念的。这个理念很简单，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就是一个昨日、今日、将来仍然还在跟我们说话的上帝。首先我们要明白的就是上帝讲说话的能力是绝对不会受到我们聆听的能力所影响的。换句话说，无论我们听到或者听不到，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用什么方法听，上帝今天仍然说话，究竟能不能够收到上帝的声音，这个就要视乎你和我的能力，你和我的问题，而是与上帝无关。今天我选择了诗篇的19篇，跟大家分享上帝是一位讲说话的神。他喜欢跟我们去讲关于他的事，他亦让我们去回应他跟我们讲的事。 嗱，好多人都覺得詩篇十九篇比其他任何嘅詩篇都能夠反映出希伯來文詩篇詩歌文體嗰種嘅美麗，嗰種嘅廣闊。嗱，或許我可以引用 C.S. Lewis 路易斯佢咁樣講，佢話：我認為詩篇十九篇係整卷詩篇中最偉大嘅一首詩，亦係世上最偉大嘅歌詞之一。詩篇十九篇嘅結構咧，啊，佢嘅結構、佢嘅設計同埋用詞咧都非常之特別嘅。我哋可以將詩篇十九篇好簡單嘅分為三個段落去研讀。第一個段落就係一到六節，主題係上帝透過大自然與人說話，內容係描述上帝透過大自然創造係佢普世嘅語言。而第二段咧就係由第七到十一節。主題是上帝透過聖經與人說話，內容是描述上帝律法的特性和果效，是祂特定的語言。而最後一段是十二到十四節，主題是描述詩人去反思祂和上帝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怎樣去回應上帝和我們說的話。嗱，所以這篇詩篇的中心呢，就是上帝透過大自然、透過聖經跟我們講嘢，而我們呢就去回應上帝跟我們所講的嘢。所以上帝是一個向人講說話的神，這個正正就是這首詩歌裡面一路一路去強調的。那好，不如我們就進入這首的詩歌的第一個段落。第一個段落就是上帝透過大自然與人說話。我們一起讀第一和第二節好嗎？預備起。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大家留意手段这两个字呢，环球圣经译本译它做作为。大家都看到第一和第二节呢，它的语句是对得非常非常工整的。我们看看第一节，诸天是对穹苍，述说是对传扬，神的荣耀是对他的作为。我们看第二节，这日到那日对这夜到那夜，发出言语对传出知识。上帝向人讲说话，第一个方法就是藉着祂的创造。大自然的创造就好像一本的无字天书，全世界的人不分种族都能够看到，都能够明白的。这本无字天书是日夜不停向人述说上帝的信实和上帝的伟大。这个正正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我刚刚跟大家读过，不如我们一起读好吗？第二十节，预备起。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叫人无可推诿。神的永能和神的神性是我们明明可以知道的。我们怎样可以知道呢？答案就是，是藉着上帝所造之物。创造者的伟大和全能，就是藉着祂所创造的大自然向人显露出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陶醉于大自然当中呢？当你陶醉在大自然的时候，你又有冇感受到造物主嗰種嘅偉大奇妙呢？嗱，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分鐘嘅視頻，我俾大家欣賞一下造物主為人類創造美麗嘅大自然。 片咧，可能大家都去過嘅嗰啲地方。我亦相信你亦會有陶醉喺大自然當中嘅時刻，而感受到上帝創造實在係好奇妙、好偉大。嗱，詩人跟住就喺第二到第六節講出大自然嘅特性。第二節佢話：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第一個嘅特性就係大自然所發出嚟嘅言語係唔會沉默嘅。有一位嘅太太，可能佢每一日嘅20000隻字嘅 quota 咧，好多日都冇用，於是佢就滔滔不絕一輪嘴同佢丈夫嚟到講嘢，範圍包括天南地北，從世界政局、美國經濟到娛樂新聞，甚至隔離鄰舍嘅是非對錯，所有嘢都攞曬出嚟講。呢位嘅太太越講越興奮，講咗差唔多2小時，講到停唔到口。於是佢丈夫就同佢講：佢話老婆，如果你喺電視台做就好啦。啊！太太聽到之後就好開心，就對丈夫講：佢 Honey， 你係唔係認為我嘅評論係好有水準？我可以喺電視台做一個特約嘅評論員呢？呢個丈夫就立刻回答：佢話當然唔係啦。不過假若你在電視台做呢，我就可以刪了部收音機。弟兄姊妹，大自然的創造是不能夠被刪了，是不能夠收聲的，是每日每夜都是歷久常新發出言語。不單止是這樣，大自然的創造呢所發出來的言語呢是不受到人類語言的限制的。我们去看第三和第四节，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这里它有一个字是量大，量大是什么意思呢？很多学者相信认为希伯来文抄写这个字的时候抄漏了一个字母。如果你補翻呢個字母落去咧，呢、这個字就係叫做聲音，所以新譯本將量大譯做聲音。所以第四節其實我哋可以咁樣去讀嘅，就係、是、他的聲音通遍天下，他的言語傳到地極，神在其間為太陽安設帳幕。嗱，我唔知道你讀呢兩節經文嘅時候，你究竟明唔明白佢嘅意思咧？詩人在這兩節的經文裏面，一方面在第三節他說無聲無語也無聲音可聽，好像什麼都聽不到，是吧？但是詩人立即又在第四節他說這聲音通遍天下，這言語就傳遍天地。你有沒有覺得這兩節聖經讀起上來好像互相矛盾？那到底他的意思是什麼呢？如果我們用其他的譯本去看呢，我們就會更加的明白。嗱，我們先去看英文的 NIV 第三節的翻譯，它譯做 They have no speech, they use no words, no sound is heard from them。 而環球聖經譯本的中文將它第三和第四節呢是譯得比較更加貼近作者的原意的。我讀給大家聽，它說無言無語無聲無息，他們的聲音全遍全地，他們的言語傳到天涯海角。你要留意他們是什麼意思呢？他們的意思是指大自然的創造，即是說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人，無論是他說什麼的語言，是聽不到上帝創造大自然那種發出來的聲音，因為上帝藉著大自然的說話是普世性的，即是說上帝藉著大自然講的說話，每個人都能夠聽得見，是不會受人類語言限制。上帝藉著大自然講的說話是不需要翻譯的。跟住詩人就用太陽來到去比喻那種的普世性。在第四節的下半節，他說神在其間為太陽安設帳幕，是什麼意思呢？全世界的人無論在任何的角落都可以見到日出日落。大家可以從投影片這幅日出日落的相片，你看得到，哇，原來日出日落真是非常之漂亮的，這個簡直是上帝創造的奇功。 詩人就用太陽嚟到去比喻上帝藉著大自然講嘅説話嗰種嘅普世性。第五、第六節，我想請大家幫我一齊讀，預備起。太陽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歡然奔路。他從天這邊出來，曉得天那邊，沒有一物被隱藏不得他的熱氣。嗱，詩人跟住就將太陽比喻為新郎同埋一個勇士一樣。新郎嘅喜樂就係代表太陽嗰一種嘅光輝，而勇士奔跑時嘅力量就係代表太陽所散發出嚟嗰種熱量同埋動力。太陽就啟示出上帝嘅榮耀同埋能力，係全世界嘅人都可以睇得到，都可以感受得到嘅。如果上帝只是藉著祂的創造向人說話的呢，這樣當我們去問人生的目的，問人生的意義，當我們去問將來的命運會是怎樣，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不一定會找到答案。但是因著上帝祂對人的愛，上帝不單止藉著大自然跟我們講說話，上帝更加用一種特定的語言跟人講說話。你知不知道这种特定的语言是什么？知不知道呢？就是我们每一天所读的圣经，一本有字天书，从大自然无字天书的启示，现在去到特定的语言是有字天书的启示。那我们就要去看第二段了。第二段是第七到十一节，上帝透过圣经跟我们讲说话。詩人特別在第七到第九節講出上帝話語有六種的特性，如果人願意去聽和願意去遵守的說話，他們就能夠找到剛才我所問有關於人生問題的答案。其實所有人生問題的答案都可以從這六種的特性裡面去找到。不如我們去看看好不好？我讀給大家聽，第七到第九節。耶和華的律法傳備，更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更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上帝话语嗰六种特性，原来就是能苏醒人心，能使愚人有智慧，能快活人的心，能明亮人的眼目，是传到永远，是传言公义。至于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训词和耶和华的道理又是什么来的呢？原来律法、训词、道理其实就是律法上的同义词，而圣经里面就是包含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训词和祂的道理，这些都是神的话语。圣经全部都是神向人讲的说话，是神的话语，所以其实诗人是讲着圣经。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诗人在第一到第六节称万物的主宰的神是代表创造主和祂的荣耀，而在第七到第九节就是称万物的主宰是耶和华，代表着他是一位与人立约的神。他和以色列人立约是要成为他们的神，要以色列人成为神拣选的族类， The God Chosen People。 但这本圣经是神赐给属他子民的，所以如果你不是属神的子民，可能这本圣经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如果你是属神的话，这本圣经对你来讲就非常非常之重要。诗人用律法的同义词去指出了上帝的话语这六种的特性对敬畏上帝的人有些什么的好处，还有些什么的果效。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上帝话语的价值和重要性呢？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时时将一句说话挂在后边，他们很喜欢这样讲，他说我要寻求，我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我很想跟大家讲， 如果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你就先要明白上帝的话语。我再讲多次，如果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你就先要明白上帝的话语。我好想跟大家讲，真正的信心和上帝的话就好像一个钱币的两面，是不能够分割的。作为牧者，我很担心的就是在这个快餐的文化的世代，很多我们再不愿意花时间，不愿意深入研究圣经的弟兄姊妹，我们就随时会变成圣经的文盲。我们盼望，我很盼望透过例如上周末赖牧师带我们，赖师母带我们十步释经的训练，大家可以来到学一个很具体，有一个很具体去掌握一些查经的方法，多些去操练，使你去研读圣经的时候就更加有亮光。我很开心就是见到弟兄姊妹努力地去研读上帝的说话，例如参加主日学啦，参加不同的小组的研经班啦， BSF 读经团契等等。我盼望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呢，能够继续在主的话语上面扎根，因为这个是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生命的根基。弟兄姊妹，请问你有几看重上帝的话语呢？你有没有每一天看圣经？圣经是基督徒的有字天书，它是上帝赐给我们无价之宝。当我问完大家你有几看重上帝的话语之后呢，你想不想知道究竟诗人又有几看重上帝的说话呢？不如我们一起去读第十节，好不好？第十节，预备起，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诗人觉得上帝话语那种的价值呢，就好像以下这两样东西一样。第一，就好像属灵的财宝一样，它不单只是比金更加珍贵，它更加比精金更加的宝贵。另外一方面，上帝的说话亦都是属灵的喂养，不单只好像蜜糖那么甜，并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糖更加的甘甜。上帝的话不单只是我们属灵的财宝，不单只是我们属灵的喂养，并且上帝的话是我们属灵的雷达，是我们属灵的 radar。 什么是属灵的雷达呢？不如我们读十一节上半节，好吗？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大家都要知道，我们看我们的飞机是装置了有雷达系统，是吧？我们坐的船也都装置有雷达的系统。雷达系统是有什么作用呢？它的作用就是发出警告，来去防止飞机或者船只相撞。同样道理，上帝的话语也都是向基督徒发出一个警告，去避免我们在生活里面堕入罪的网络。警戒这个字在十一节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它是含有亮光，含有提醒我们的意思。人犯罪很多时候就是由小事开始，逐渐慢慢就失去了对罪的警觉性，于是就越犯越大，于是就越犯越多。但是上帝的话就能够苏醒人的心，让人远离罪恶而转向翻神，行翻向一条正直的路上边。我们所熟悉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上帝的话语就是正正发挥了这一种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个的作用。刚才我们看过第七到第九节，是描述上帝说话那六种的特性和果效。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会不会有这个想法，就是为什么诗人 只是讲出上帝说话那六种的特性。其实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七这个数目字才是象征完全。为什么诗人会用六不是用七的呢？我相信答案呢，我们可以在十一节的下半节那里找到。十一节的下半节，他说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可能我们都不会很明白，不过新译本就译出来，他说谨守这些就得着大赏。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就是指住圣经，就是指住上帝的说话。第十一节的下半节的意思是谨守上帝的说话那种的重要。谨守上帝的说话和不谨守上帝的说话同样是会带来很不同，同样是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在1976年，有一架从以色列飞去法国的飞机被骑劫，被迫降在乌干达的机场，劫机者将所有的非犹太裔的乘客放生，飞机上留下的是103个犹太裔的乘客作为人质。以色列政府立刻就派出精锐的飞虎队去营救这班的人质。当时机场已经关闭，以色列飞虎队结果就冲入了那架劫机的机舱里面。他们一冲入去，就立刻用希伯来话大声地跟机舱所有的人讲，他说趴低趴低。那些犹太裔的乘客，他们听得明希伯来话，于是他们就立刻趴低。那几个的劫机者，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不明白希伯来话，他们不知道这几个飞虎队的人讲什么，于是他就没有趴低。他们的结果就是全部都被击毙。在这103个的人质当中，有100个人是获救，其余3个是被飞虎队击毙。被飞虎队击毙这3个犹太裔的人质，他们并不是听不明飞虎队所说的希伯来话，只不过他们是选择没有遵守飞虎队的命令，结果这3个犹太裔的人质就很不幸被击毙。弟兄姊妹，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领域当中，不遵守别人的命令很可能要付上很大的代价，而不谨守上帝的说话亦同样会带来非常之严重的后果。当人愿意凭信心去谨守上帝的话，就好像第十一节下半节这样讲，他说谨守上帝的话语就得着大赏赐。其实诗人讲这六种的特性和果效都是指向第七种。第七种就是这个节的最高峰。第七种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就是人不单只要听上帝的话，还要谨守上帝的说话。倘若你听到上帝的声音，如果你不去谨守，不去遵行上帝的话，那你对你来说一点好处一点益处都没有。弟兄姊妹，你是怎样听到上帝的声音的呢？你是怎样听到上帝的声音的？对我来说，主要就是透过圣经和圣灵在我心里面给我的感动。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上帝呼召我进入全时间服侍，除了他很奇妙地去帮我解开我究竟怎样放低我经营了超过30年的事业这个的心结之外，上帝亦都藉着几段的经文来到确认他对我的呼召。其中一段的是诗篇的37篇第4到第5节，这里说你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他就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把你的道路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必为你成全。 Delight yourself in the Lord, and he will give you the desire of your heart. Commit your way to the Lord. Trust in him, and he will act. 这段经文在我一路求告神旨意的时候，不断在我脑海里面翻来翻去。我灵修又会见到，我和弟兄姊妹聊天又会听到，我去讲座又会听到。 當我一路在度反覆思想呢段經文嘅時候，我其實一路在度問自己，究竟我心裏所求嘅係啲乜嘢呢 ？What is the desire of my heart？ 冇幾耐，我喺某一個場合，我再次翻開呢段經文，我先至清楚明白同埋確認上帝對我嘅心意。於是我就唔再去問我心裏所求嘅係啲乜嘢。我唔再去問我想點樣，而我去問上帝：上帝啊，你想我點樣？因為我明白咗聖經嘅意思啦。我知道聖經話我心裏所求嘅，原來就係上帝賜俾我嘅。嗱，當我願意全然將自己交俾神嘅時候，全時間嘅侍奉就係佢賜俾我嘅 desire，the desire of my heart， 就係我心裏邊所求所想嘅。我的服侍雖然是很忙，有時很忙，有時都很多壓力，但是很奇怪，我心裏面，我越多壓力，其實我心裏面都有喜樂的，因為詩篇37篇第4到第5節，經常在我的內心裏面來到鼓勵我，他說你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把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當把你的道路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必為你成全。嗱，喺另一個時刻咧，當我懷疑自己究竟有冇能力成為一個傳道人嘅時候，上帝又用哥林多後書嘅12:9同我講，佢對保羅話：佢話我嘅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夸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嗱，冇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软弱，传道人都有传道人的软弱，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可以多一些来为我来祈祷。正如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说，圣经不是上帝唯一向人说话的方法，上帝其实可以用很多很多其他的方法来跟我们讲话，但是我想请大家留意的就是，纵然上帝用很多其他的方法，比如透过梦境，透过异象，或者直接跟你讲嘢，上帝所讲的都一定不会跟圣经的说话互相违背。就算上帝用梦境跟你说，跟你讲，就算上帝用异象跟你讲，都一定不会跟圣经所讲的有相确的。如果有一天你问我，上帝跟我讲，我听日要去买彩票，我知道你的这些说话一定不是来自上帝，因为这句说话 是跟圣经是有相确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17-18，我们一起读吧。预备起，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天地要废去，但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够废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很值得投资时间力量来到去研读上帝的话语。最后一段第12-14，就是人怎样去回应上帝跟我们讲的说话。第12:13呢是这样讲，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言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错。诗人知道罪是隔离他和上帝的关系，是拦阻他遵行上帝的话语，所以他首先求上帝赦免他一切的罪。弟兄姊妹，你又有没有这种自我反省的能力呢？你会不会看到自己里面一些隐然未现的过错呢？你有没有看到自己内在的行为那种任意妄为的罪呢？诗篇19最后一节第14，是诗人向上帝一个祷告。诗人这个的祈祷就是成为整首诗一个很完美的结局。大家可以同我一起读，预备起。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诗人在这里称呼耶和华是他的磐石，是他的救赎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诗人他自己和上帝建立了一个尽心的关系。这个关系包括我们从整篇的诗篇看到，是从诗人初初称呼上帝为创造主，去到他称呼上帝是他赐话语的神，现在他要称上帝是他的救赎主。诗人和上帝的关系是不断不断的进深，是越来越亲密的。诗人求上帝悦纳他的祈祷，那即是悦纳些什么呢？这个悦纳我可以讲话分为一个外在和一个内在的层面去看。首先诗人求上帝悦纳他口中的言语，这个就是外在的悦纳。跟住诗人就要求上帝悦纳他心中的意念，心中的意念就是他内在的悦纳。我们都知道上帝所悦纳的就是他的儿女行事为人都要越来越似耶稣，越来越似耶稣就是上帝为人定下一个永恒的目的。我们生存是因为我们要越来越似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第十四节这一节的经文都仍然是你向上帝的祷告的时候，我盼望你可以立志去不断追求。追求些什么呢？你要追求你口中的言语，你心中的意念是越来越似耶稣。有一位的神学家，他给诗篇十九篇一个主题，他说上帝是完全将他自己启示在他的工作同埋启示喺佢嘅话语当中。弟兄姊妹，问题系你听唔听到？你接唔接收到上帝嘅普世语言同埋上帝特定嘅语言呢？你又点样去回应上帝同你讲嘅说话呢？弟兄姊妹，今日你同上帝嘅关系有几密切啊？我希望你透过诗篇十九篇，我哋嚟到一齐嘅去反省一下。在结束之前，我要给大家一个挑战，一个功课。如果上帝藉着今天这段的信息去感动你的心，不如你就将上帝的话实际用行动的去行出来。每天我提议你抽出一个个人独处安静的时间去默想，去聆听上帝的话语。这个是你一个熟灵的操练的。你可以开始最少是15分钟，找一个你最精神的时间，千万不要临睡之前，一个没有人打扰你的时间，在这15分钟里面，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尝试学习与神相交，跟神聊聊天，听听神要对你讲些什么说话。如果你愿意聆听，神一定向你讲说话，这个是很真实的。当然安静独处去聆听神的说话是要透过不断不断的操练。到有一天你不单只是在那15分钟，而是延展到你每时每刻对神跟你讲说话那种的敏感。就算在你最忙碌的时候，你仍然听得到神微小的声音跟你讲话。在一些突然其来的事情当中，你会很快敏感到神想你怎样做，怎样作出什么的反应。以上这些其实不是我空讲，以上这些都是透过我自己身体力行走出来的经验。我盼望你可以去 take action， 去学习聆听上帝的声音，盼望你能够活出一个每日与主相交、每日与神同行的生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求你悦纳我们口中的言语，我们心里面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行事为人，我们越来越似主耶稣你。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一班软弱的人，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能力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人。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求你的恩典福 备我哋，让我哋能够口结心清，每日去到主你嘅跟前，我哋整个嘅生命就能够蒙主你嘅悦纳。多谢主你听我哋嘅祷告，祈祷系奉主耶稣嘅圣名而求，阿门。请坐。